神所赐的智慧，叫我们可以明白他在旧约圣经里的记载。欢迎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的课程，我是古元明，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继续来上课。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课程，今天是旧约神学的第八讲。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一个题目是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是讲到神的启示。那么我们首先就问第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要研究出埃及记第三章呢？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里头，这是耶和华和摩西对话的第一篇重要的记录。在约瑟死了之后，新的王开始出来统领埃及地，但是呢，上帝的启示好像有一段时间开始静默了下来。上帝已经不再直接跟人讲话。为了这个缘故，当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这是摩西在旷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之后，他来到这个西乃山这个地方。就在西乃山这个地方呢，上帝向他显现，他就看到这个焚烧的禁忌。在焚烧的禁忌当中，他就听到有一个声音向他说话，神和摩西就开始一段非常重要的对话。所以在这一章的圣经里头啊，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向摩西说明了他对以色列人的纪念是基于他对列祖的应许。换句话说，神开始向摩西说话，提醒他，他既然向列祖应许了一些的事情，他现在就要来成就这些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有的时候真的是整个旧约神学的一个焦点。所以一些研究的学者甚至把这一章看为是整个旧约神学当中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背景，一个很主要的骨架。在耶和华跟摩西的对话当中，他也指出了他对列祖的立约是信守的，就是说他会遵守他向列祖所讲的话。那么这时候呢，他就开始要进行拯救的工作，他要进入人类的历史当中。这时候他需要借助一个人，就是摩西，来完成这项的工作。那么在这一章里面呢，耶和华上帝呢在回答摩西对他的名字的询问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了摩西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这是一个属于启示的重要内容，因为从来没有人知道上帝的名字是什么。只有在这个地方，上帝第一次向摩西很清楚地讲解了他的名字的意思。因此呢，这一章呢实在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去思想、去探索的一章。那我们稍微来看一看，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这一章的篇章里面，我们到底有一些什么地方应该注意的，或者说我们的重点是在哪里。在这一章的分析里面，我们简单的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耶和华上帝的显现。耶和华上帝的显现，我们有几样的思想。第一呢，就是神的显现是透过可见之物，那就是焚烧的禁忌。当然上帝不在这个焚烧的禁忌当中，但是在一个旷野的地方，上帝要向摩西说话的时候，他总是需要透过一个人可以看见的东西来表达，作为一个媒介。要不然的话，你们想想看，如果神突然间从天空向人说话的时候，你真的是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发出那个声音来，那你也不知道呢你的对象在哪里。所以上帝就借助这个焚烧的禁忌 来向摩西讲话。况且呢，这个焚烧的禁忌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因为呢，一个禁忌就是一种非常原始的一种的所谓的植物。那这种植物呢，在旷野的地方是经常可以看见的，非常矮小。那么火一烧呢，就很快就把它烧完了。那竟然这次呢，摩西看到的这个焚烧的禁忌呢，竟然是烧不掉、烧不坏，或者是烧不完的那种情况。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神迹的当中，摩西就好奇走了过来，神就向他说话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次的显现呢，仍旧不是上帝本体真相的显现，但是呢，却是一次非常真实的上帝的自我启示的显露。这次的显现的核心呢，是神向人说明他的心意、他的承诺、他的名字跟他的工作。那这是我们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我们应该留意的几个地方。第三，在启示他对以色列人的心意当中，神也说明了历史是在他的面前敞开的。历史是他对列祖交往的经过，这是他对历史的一种全新的了解。那我们如果记得，在旧约圣经，在创世纪里面，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将在埃及地受苦430年的时间。换句话说，这一次当神向摩西讲话的时候，已经过了400多年了。那因此呢，在人来说，400多年前的事情可能就不会记得了，也忘记了。但是神向摩西讲话的时候，正是显示了，也显明了他对列祖所讲的话，他现在仍旧是记得一清二楚。他跟历史的那个关系是，他和列祖的交往，这一个过去的事件，好像在他面前不是好久以前的事情，反复，而实际上来说，他是真实的在上帝的面前，有如现在的一种的景况。所以这是我们对于这出埃及记第三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第二方面呢，我们刚才说到这是耶和华神的显现，第二方面就是耶和华神的讲论。在第三章的分析里面呢，我们看到有四样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第一样就是上帝说明他是跟以色列人的那种的关系，以色列人是他的百姓，他和他们的列祖的关系是一种承诺的关系，就是上帝答应了、应许了的关系。而这种应许了、答应了的关系呢，就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呢，继续的延续下去。第二个方面，上帝也应许要赐给他们一块的土地，这是他曾经答应他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一群现在仍旧在埃及做奴仆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想到自己拥有一块土地，自己有自己的家园。不是的，他们是在人的统治之下，他们没有自由。那么因此呢，当上帝跟摩西讲，你去告诉以色列人，我答应你们列祖要把你们带回迦南应许之地，这块地是我应许要给你们的，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讲法，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这正是耶和华上帝在这里要告诉摩西的，要他去告诉以色列人。第三，上帝也指出他要拯救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要侍奉上帝。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人得到拯救之后呢，必然的回应就是要去侍奉神。换句话说，当我们今天在思想这个旧约神学对我们的关系的时候，或者说旧约神学的研读跟我们的教会生活有什么关系的话，单单就这一课、这一讲、这一点来说，我们可以这么说，每一个蒙救赎的基督徒都有第一个也必须去回答的问题，就是我该做什么。那这个答案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我们应该去侍奉我们的上帝。在耶和华神的讲论里面有最后的一点，就是第四点，神自我启示他的名字和他的本性，这是这一章的圣经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接下来会对这一点更加仔细的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来思想。好，我们就在这里稍微停一停，休息一下。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欢迎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继续来上这一堂的课。那么这一讲呢，我们说到我们要研究的、要思想的是出埃及记第三章，这是关乎到神的启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篇章。那么刚才我们稍微已经提过了，为什么要研究出埃及记第三章，以及出埃及记第三章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分析。那这时候我们要进入这一章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上帝的名字的研究。在整本圣经里面呢，上帝这里是第一次非常清楚也解释了他的名字的意思。那这个名字呢是非常特别的，我们的中文圣经的翻译呢就是我是至有永有的上帝，我是至有永有的上帝。这个名字的英文翻译呢，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们稍微提一提啊。这个英文名字的翻译呢，或者说在英文圣经里面的翻译是这样子的， I am that I am， I am that I am。所以这个名字呢，在英文的翻译呢，就是说，简单的来说，就是我就是我啊，这是英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它带出来的那个意思。不过呢，就算是中文的圣经或者英文的圣经也好吧，仍旧无法准确的翻译了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我们继续的去探讨这个问题啊。按照出埃及记第33章19节，还有以西结书12章25节，我再念一次，出埃及记第33章19节，以西结书12章25节，这两处的经文的语法结构来看，就是说按照希伯来文的语法的结构来看，这个这两处的经文呢，跟这个出埃及记3章14节呢是非常相似的。既然是这样子，我们比较了之后呢，我们有几点跟弟兄姊妹们一起来思考。这里我提出有5点。第一点就是，神在这里是坚持他是至有永有者的这个事实，就是说上帝不需要去解释为什么他是至有永有的，为什么他是永远的，他是长存的，他是常在者啊，他就是他自己，我就是我啊。刚才我们提过英文圣经的翻译的意思，他不需要解释为什么他是至有永有，他是常在者，他是长存者，不需要。但是他需要表明的是，他就是自有拥有者，他坚持这个事实，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换句话说，上帝向摩西讲话的时候，他宣告了这个事实，他不需要向摩西解释为什么是这样，他要告诉摩西的，或者说让摩西知道的，就是你需要做到的就是相信我所说的这句话，那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方面，上帝是在这里说明啊，他必定会完成他所说的事情。那么在这个名字的这个解释的当中啊，上帝说我是至有永有，我是以前就有，现在也有，将来也会有的那一位。那神也有一个这样的意思，我既然是以前就有，现在也有，以后也必定是会有的这样的一位神，那以前我说过的话跟我现在要做的事情绝对不是两回事，而是一件事的延续。然后第三个方向呢，他告诉我们 既然他说他是自由拥有者，那就是说神是不会死的。而摩西是一个人，一个会死必死的人。那么其实呢，神可以不把他永远的名字委托在一个必死的人的手中。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里要表达出神跟人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所谓的存在，或者说两个完全不同的客体。那其实神本身绝对不是客体，他是一个主体，人永远是相对于神是一个客体。但是人却没有神的那种的本性，或者是神的那种的特性，因为神是不会死的，是永远活着的，但是人却是会死的。那如果人是会死的话，我告诉你，我的名字是自由拥有的，有没有任何的意义呢？那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受造的人，我们需要非常谨慎，我们也需要重新去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这个会死的人尚且有这样的一个福分，可以去认识上帝的话，换句话说，这个无限永远不死的上帝向我们启示的时候，我们岂不更应该小心谨慎，或者说我们更应该恭敬地去聆听神所说的话吗？第四个向度，当我们在思想神说他是自由拥有者的时候，有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呢，所启示的神是一位隐藏而超越的神。神虽然好像是把名字给讲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再仔细的去研究的时候，其实我们发觉到，当上帝说我是自由拥有者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字是什么。那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这正是表达了上帝的这个本性，神是隐藏起来的。所以在新约圣经，使徒保罗在提摩太书信里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讲法，神是住在那人不能靠近的光中啊，神住在那个地方是非常的光明光亮的，而那个光呢，是达到一个程度是人不能够靠近的，神就住在那里头。所以换句话说，神不但是隐藏自己的，他也是超越的，因为他远远超过我们这些的人，这些受造的人。自由拥有这个名字呢，只有在耶稣的口中曾经出现过啊。而当我们特别留意主耶稣的讲话的时候呢，或者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的那些的讲论的时候，我们就稍微能够体会一点。我们刚才说过了，自由拥有者这个名字呢，在英文圣经的翻译就是 I am that I am。 那么我们刚才也提过了，如果最直接的翻译这句话就是我就是我。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主耶稣曾经多次的说，我就是，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真葡萄树，我是好牧人，我是羊的门，我就是门，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讲这些话的时候，原来在这个圣经的原文呢，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如果把它翻译了，就是 I am that I am。 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圣经稍微熟悉的话，你还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跟法利赛人讲话的时候，那么法利赛人说，哎，我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那么耶稣说，哎，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么法利赛人说，哎，看你的年纪还不到50岁啊，怎么可能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什么？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那么圣经就说，犹太人或者说法利赛人就拿起石头要打耶稣。那为什么呢？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从这个经文本身可能我没有那样的体会，但是把它放在英文圣经或者说原来的圣经原文里面呢，你就会发觉到主耶稣其实就在说 I am， 没有了，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我就是 I am， 我就是。那这句话呢，就是一个近前的法利赛人或者说一个近前的犹太人一听到这句话就知道，哦，耶稣这是在说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所听见的那个声音，我是自由拥有者。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 这是非常重要的宣告。我们在这里稍微再停一停，让弟兄姊妹们休息一下。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刚才我们提到主耶稣他自己称呼自己的时候，他是用了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所听见的那个声音所说的，我是自由拥有者。那么我们说过，这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是这样子的翻译，但是到了主耶稣的口中的时候呢，主耶稣就经常用这样的话说，我是，或者说就有了我。那么这两句话，我是或者就有了我呢，在原来的圣经或者说圣经原文里面的意思啊，就跟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四节上帝亲口所说的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我们刚才说过了，这就引起了法利赛人或者犹太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因为只有上帝才可以这样子的宣告跟宣称自己是哪一位。但主耶稣用这样的讲法的时候，他们认为说这是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非得要把耶稣给除去。所以我们就看得到这个名字呢是多么的重要，而这个的讲法呢就是来自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听见上帝亲自亲口的宣告了他的名字的意思。那我们说过，对于神的名字的研究啊，除了他是自由拥有者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名字呢，我觉得这才是整个旧约神学里面我们的中心点，那就是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经文里面啊，我们发觉到在这段圣经里面，除了上帝说我是自由拥有者之外呢，这个我是耶和华这个名字呢出现了。其实在圣经的上下文来看，这个名字呢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名字。我们刚才提过，我是自由拥有者，那个英文的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我就是我，那其实呢就什么都没说，对不对？但是当上帝说我是耶和华的时候，那个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层面的启示。我们来看一看。第一，当神宣告这个名字的时候呢，他同时宣告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关系。这就是说神是一位立约的神。耶和华的名字所表达的是一个承诺守信的关系。承诺守信守信用的一个关系。所以神在这里向以色列人宣告的时候啊，他就是让他们知道我跟亚伯拉罕，我跟以撒，我跟雅各所说过的那句话，那些的话我不会忘记，今天我就要成就在你们当中。所以他告诉摩西说，你去告诉以色列人不要惧怕，我就是来这里要拯救你们，带领你们离开埃及这个为奴之地，到我所应许的要你们去的那个应许之地。当我们在思想我是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有第二个层面的意思。这个名字说明了神真的是不死的，是永恒存在着。那刚才我们提过，我是自由拥有者的时候，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神是不会死的。但是在耶和华的这个名字里面呢，就更加清楚地表明了神是不会死的。为什么呢？因为神跟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那是400多年以前的事情啊。但是上帝不会说经过了400多年他开始老了，他开始衰退了，他开始记忆不是那么好了。不是的，绝对没有这么的一回事。甚至到了永永远远的年代， 神仍旧是神。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除了是这个立约的关系，除了表明他跟列祖的关系之外，他更加是一个不死的名字的一个意义的一个表达。当我们看到神非常乐意用这个名字和摩西跟以色列人来交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才是最重要的名字。当你读整本旧约圣经的时候，我是耶和华，我是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名字呢是常常的出现。耶和华上帝在旧约圣经中不再用自有拥有者这个名字来和以色列人交往，除了在这个地方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向摩西讲了一次之后呢，我们就发觉到在以后神跟以色列人交往的时候，他总是用我是耶和华这个名字跟以色列人来交往。所以这个名字呢，它的那个立约的那个意味啊，它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那个意味，以及他跟以色列人的那种生命的关系呢，是非常的重，非常的浓厚。所以这个名字呢，反而是更加能够表达了上帝和以色列人的关系，那是非常的亲密的。所以当我们在研究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啊，关于上帝的名字的时候，这真的是非常宝贵的一章的圣经。在这里呢，稍微我有一两个补充的地方。当我们在研究神的名字的时候啊，可能一些弟兄姊妹比较勤快，你也开始去读书的时候呢，你就会接触到一个名字，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用来写或者说用来代表耶和华的这个名字呢，是一共是四个字母啊。这四个字母就是我们用英语的写法或者说英文的写法，我们的拼写出来就是 YHWH。我再念一次啊 ,YHWH。这四个字母呢，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耶和华，耶和华的原来希伯来文的一个写法。那么它的中文翻译固然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耶和华。而对于这个名字的研究啊，他们除了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详细的查考之外，许多的学者都发觉到这个名字啊还真的不太容易完全去掌握跟了解。其实这是非常自然显而易见的事情，因为神始终是隐秘的那一位，这是神的启示当中最奇妙的一件事。好，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希望你能够得到帮助。我是古元明，我们再会。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你。